魏墨祥有人说凤梨是个黑客，其实对我之前我对凤梨了解是他是学英语专业出身，他是中大翻译学院的，然后现在也是比较特色的。然后下面呢，让我们有请第二位嘉宾，国际知名统计学家、居民设计之父、国家科学技术奖二等奖获得者、UIC 统计学专业评论方开开教授。
Good afternoon, everyone. I'm told to get my talk in Chinese, so I'm prepared in Chinese. So I'm sorry to the person who may have difficulty understand my talk. Okay. So now, 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就这个时代给我们的使命，就是我们要从中国制造转到中国创造。那么什么叫中国制造？也就是说这个产品是在我们中国生产，但是版权不应在中国。那么中国创造呢，就版权在中国，那么生产也可以在中国，也可以不在中国。那么我们现在呢，很多很多的产品都是属于中国制造，而且呢，很多在世界的市场上都占有第一位，但是版权并不在中国。所以从总的数量来讲，虽然我们中国制造的数量很大，但是从它的经济价值来讲的话，它在世界市场上占了一小部分。另外呢，技术含量高的中国制造产品呢，在世界上还是占的比例就更加小。所以我们这个海尔集团的珠海海尔集团，他这个总监行政总监张瑞敏他讲，如果中国制造呢，就一定会被其他同行的打败，如果是中国制造呢，就一定不会败，当然也不一定，就是说还是要做其他努力。那么从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的一份报告来讲，就是说我们未来几年是我国制造业大国走向制造业强国来转变，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要增加我们产品的这个知识的含金量。那么怎么样能够从中国制造转型到中国创造？我想首先要原创性，也就是说这个从 idea 到这个整个的这个思路都是我们要自己创造的。但是现在呢，就是说你一个人是力量是不够，所以必须是一个团队啊。所以这个要成功，除了有原创思想以外，必须要有我们的团队精神，然后我们的知识要很渊博啊，就是说要把各种各样的学科把它结合起来，才能创造一个新的产品和新的这个学说。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知道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这个困难如果没有坚持不懈的精神，那么你就可能会半途而废啊，或者说你前面做得很好，后面必然很快追过去。所以因此的话呢，我们不但坚持不懈，还要尽力求精，也就是说我们要做得好，还要更加的好。那么在这个里面，因为我是做统计的，所以当然我就要讲统计学呢，在这个完成这样一个使命是个非常重要的工具，是大有可为的。我想今天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呢两个故事，我自己经历的。一个就是核心机构纲标准的故事。那么大家很多年轻的同事同学都想买汽车，这个汽车的用纲当然就需要有比较好的强度、弹性等等。所以因此在制造钢的时候呢，就要在钢里面要放了一些其他的元素啊，像弱了、猛了、捏了等等。所以呢，在这个合金结构钢呢，它有一定的要求，也就是说对这些元素的比例是有要求，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那么除了元素的要求以外呢，制成了钢材以后，那么它按照国标，我们国家标准，它 要在五个性能方面啊，包括这个机械性这个强度、弹性等等，有五个机械性能也要达到相应的标准。那么这一个标准呢，原来呢不是我们中国制造创造的，是当初在解放初期从苏联引进的。那么这个用了二十多年以后呢，在文革当中的时候，那么就发现了很多的问题，就是说在全国当时有十多个钢厂来制造生产这样一个这个克钧聚铬钢，但是有的钢厂呢合格率很高，就是抚顺钢厂可以达到97%，但是有些钢厂呢就合格率很低，比如齐齐哈尔钢厂，它是只有达到38%，所以因此的话呢，就那个这个合格率比较低的厂，就是说国家标准是不合理的。你既然要我元素达到了规定的标准，那么应该我生产出来就是合格的。为什么我生产出来机械性能达不到这个要求？所以因此的话呢，就把这个很多的意见，这个到了冶金部。那么冶金部所说的话呢，就是北京钢铁研究院，这是它的最高的这个层次的专家都在这个研究院，所以希望他们研究，就是苏联的这个标准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要不要改进。但是钢铁研究院呢，它因为不是我们创造，所以它一事无成，它把它所有的这个原来的学的技术它不知道，这个没有办法来考证这样一个标准是对还是不对。好，于是乎他就找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那个时候我在那儿啊，这个做研究。所以就是说，那么大家想，一个专家都解不了的问题，让我们一个外行去解决啊，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挑战。但是呢，因为那时候很年轻啊，所以呢就是什么都不怕，就可以试一试。所以呢，我们就首先说，你把数据发过来，我们统计嘛，所以就把全国十多个厂的数据调过来。调过来以后，我们想能不能从化学元素来导出它的比例，导出它的机械性能，啊，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回归分析来统计。但是呢，由于这个数据来自于不同的厂，生产情况很复杂，所以在一开始的规律是导不出来。然后我们就发现必须数据要进行清理啊，进行很好的核实，所以要每一个厂一个什么意义性，所以这个工作做了好几个月，最后把数据清理完了以后，然后就发现确实就是不同的厂都有同样的规律。好，在这个基础之上，那么我们就如何来判断，就是说原来的标准对和不对。那么通过回归我们就发现呢，就是说你化学元素它虽然都是落在那个区间里面，但是不一定它能够达到机械性能的最优，所以还有一个优化问题，这一点是标准里面没有讲。所以呢，而这个优化呢，它牵涉五个机械性能，所以在当时要算五重积分啊，在那个时候没有计算机很落后的时候，要算五重积分是非常困难啊。所以呢，这个跟后面一个故事也有关系，所以当时我就请教了王源教授，认识他不是院士，那么因为他跟华德温教授正好研究了如果用数论的方法来算高温积分，就把他们的技术也用进去，最后就解决了这个问题。那我们的结论呢，就是说标准是合理的啊。第二的话呢，这个如何使用标准有个优化问题，如果你优化的好，就像抚顺钢厂它可以达到97%，如果你优化的不好，不注意优化，就像另外一个钢厂只有37%啊。所以呢，就告诉了每个钢厂如何去应用这个标准，可以达到比较高的合格率。所以当时呢，在那么一个computer 就是计算机很贵的时候，很多钢厂愿意拿100万来买一个计算机啊，那时候计算机很贵的啊，所以这是一个故事，告诉呢外行人还是可以解决啊，内行人解不了的问题。第二个也是类似的，也就在1978年的时候，中国当时正在研制导弹，那么当时呢，他们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导弹指挥仪的模型怎么建立。大家看到那个图，假设我们的这个军舰要打一个敌人的飞机，那么这个飞机飞行过来，我们导弹怎么来指挥它去打？就这是用 computer 来打， 或者就是用计算指挥仪来打。那么因此我们要把飞机所在的这个空中的位置、精度、纬度、高度以及它飞行的方向和速度要输到计算机里面。然后呢，我们这个军舰也不是固定在这儿，也是在动，所以它的精度、纬度啊，一些运动的情况也要输到计算机。输进去以后，就需要在极短的时间之内来做出决定，我怎么去打这个飞机，啊，这个公式应该怎么样？那么这个计算公式是有的，是要解一组微分方程。那么这个公式的话呢，所以呢，就是说，要当时的计算机的速度很慢，要算一天。那么这一天算下来，这个飞机也不知道在哪儿了。啊，所以因此的话呢，他们就希望我们能够帮助解决这样一个机器困难。那么，所以呢，这个用解微分方程的办法行不通。那么另外一个设想就是说，能不能我把各种各样的情况啊都算一下啊？这个飞机近离了近的、远的不同的方向，这个可能的数值是个天文数，大概要算的，按照当时来算要算，那是不是一年两年，要算几百年的事情，那也不可能。那么第三个想法呢，就是现在在国际上很普遍，但当时还是没有的，就是说我们能不能预先算一批，不算太多。比如说当时他们要求，比如说我们可以在50转数据范围之内算完了以后呢，那我们来建立一个模型。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是我们的电脑仿真试验呢，是我们的这个体系要解微分方程组的。但是呢，我们这用这条路走不通，所以就变成一个黑箱了 ，black box。然后呢，我们有了输入了，就是我们的飞机和我们的军舰的所有的信息。进入了这个以后是可以，本来是可以算得太慢的，所以呢，我们预先算了一批，然后呢，就用这一批的数据建立一个近似模型。这个近似模型呢，它就跟真实我们用微分方程算出来的相差所差无几。而这个近似模型的计算呢，可以在百万分之一秒算出来。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在达到军事的目的。所以这样一个思路呢，在前人是没有的。也就通过这个项目就产生了所谓的计算机仿真实验啊，然后用这样一个思路，现在已经是啊用了各个行业，而且是很多的博士生都是做这个来毕业的啊，不光是统计的啊，很多工程。所以在当时面临的挑战是讲呢，没有文献可以参考，然后呢就是说过去的传统的试验都是来补参数，它模型是知道的，而我们现在虽然模型知道，但是呢又太复杂了，所以等于说模型是未知的。然后呢，我们遇到的是高纬的，大家看我们输入的参数是非常多的啊，然后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啊，所以就是说用传统的实验设计的方法呢是做不到的，必须有一个大的突破啊。在这个突破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遇到很多传统势力的反对啊，这个当我们成功了以后啊，很多人说你这个不对了等等。另外呢，要解决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用了很多的知识啊，就在数学里头用了数论，这是非常抽象的函数论，也用了我们的实验设计，是统计，也用了这个随机的优化以及计算机复杂性等等。所以它是一个非常要很多知识才能，所以我们必须要一个团队。那么我只是简单就是在我们报奖的时候，这个项目呢从开始提出一直到我们的奖经过了30年，所以大家想必须有一个坚持不懈的精神，一步一步的精益求精啊。所以呢，我们这个项目得奖的时候呢，我们就说我们整个的这一套理论是我们通过设计问题把它创立的啊，从整个的框架、整个的理论以及整个的方法。然后呢，我们的跨度也是很大的，从这个模型未知到有知，到已知，这个已知模型到未知模型，啊，以及呢，还有就是说这个计算机试验的整个的框架，都是我们这个项目的基础。然后在当时，就找我们呢，就是说现在航天总公司了， 那当时有三个不同的这个项目都是做这个导弹，所以呢，他当时啊，那么得到了所有的三个项目后来都成功，得到了很多的钱。那么其中有一个是得到了国家国际进步特等奖，这个非常困难。当然，在2008年的时候，他们又得到另外一个也是国际进步特等奖。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这个。在当时只是一个局部，后来的话呢，那么航天部呢，因为经过了这么长时间成功的以后，希望我们啊能够给个全国性的讲座。这个讲座以后呢，那么记者就非常的有兴趣，所以就希望呢登出一个详细的报道。但是由于保密的缘故呢，就不允许这个在这个公开的大的报纸上报道，所以最后就在一个瑞刊，93年在瑞刊上进行报道。报道了以后，当天。那个钱学森院士就有批示啊，因为这个导弹一直是在钱老的这个领导之下，所以呢他就说认为这个材料非常重要啊，应该支持，而且当时呢批给这个国防科工委的主任朱光亚。后来呢很快他又给王元这个院士写信，因为他没有见过我，所以当时他信上甚至写给我们两个的，他就说这个近来呢，在报刊上都是看到了有个方概泰研究员创立的军事计的报道啊，这是其在实际上应用的重大意义，心中十分高兴啊，所以呢就向我们祝贺。所以呢就是说在钱老那么忙的时候，对这个事情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啊，这个是钱学森和朱光亚两位院士。然后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导、周光道院士还专门为我们这个进行题做了题词。后来在钱老和周光道院士的鼓励下呢，我们就成立了全国性的委员会这个学会。然后这个应用呢，大家看数年的在增高，就是一年比一年的。然后这个是这个温就受到美国福特汽车公司他们用我们的方法来发展新的汽车，所以呢，他当时就邀请我在2002年去访问，去进行讲学，指导他们工作。后来2002、2003我都去，那后来跟他们合作写了一本专著，那么用了很多例子都是在福特汽车公司的。所以呢，整个的30年的这个项目，那我们讲呢，就是说方法是全就是创新的，然后呢。是建立了整个的理论和研究方向。除这个以外，而且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浙江的，然后是受到了国家领导的推荐给浙江。那么在当时，在2008年报道，就是整个浙江的情况呢，讲了那个有6大特点，其中第一特点就是重点呢，就是讲到我们这个项目，就是说呢，讲到我们这个项目的很多很多的首创。其中呢特别讲到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形成了中国人创立的学派，并获得国际认可，并在国内诸如航天、化工、制药、材料、汽车等领域的广泛应用，所以给了非常高的评价。所以呢我想最后就是说，我们呢学知识，在座很多都是同学啊，就是学知识你一定要很愉快的去学，不是说为了这个拿一个文凭，或者说不是为了你的父母，为了老师啊，所以这个如果你觉得很愉快了，你就能够创造啊。那么今天呢，因为在座大部分都是我们同学，都是后生可畏，所以未来呢是靠你们，所以我相信你们呢将来一定会比我们做得更好。好，谢谢大家。